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得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假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都往来缠谤人。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叫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孽。你们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言语灵舍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软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应当思想，将善唱哀歌的妇女招来，又打发叫善哭的妇女来，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因为听见哀声出于喜安，说我们怎样落败了，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地土，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妇女们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从外边捡出孩童，从街上捡出少年人。比方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上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架，无人收取。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若是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地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
我们上次已经读完八章，我们在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说过，从第七章开始，七八九十这几章就是殿门口的信息，因为神要因你站在殿门口，把神的话传给那些在殿里面去做礼拜的人。 那么很清楚，神在那里告诉你们这些做礼拜的人，你们一方面来向我做礼拜，另外一方面你们却在那里犯罪，犯罪。所以神就借着耶利米来跟他们说话。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是特别是说到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比方我们读第八章第十七节，这里啊最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耶利米就是告诉说这不是我耶利米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一章一开始啊，我们可以知道第三节最后一句，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神的话对耶利米说。所以耶利米这个先知，他是传达什么话，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绝不是把自己的话加进去。所以在第一章里面一开始第八节最后一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里头啊，都耶利米说，你一看耶和华把话告诉耶利米，耶利米说完话以后他就加一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第一章的十九节你看，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我们常常看到这句话，不是他说的，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今天还有没有先知呢在说话呢啊，我们这一次我们去这个耶路撒冷，我们看见好多以色列人在那个西墙就是哭墙在那里哭，有没有先知来对他们说话呢？或者说你该哭或者不该哭或者怎么样呢？没有。为什么现在神不差遣先知来对他们说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读一首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的时候，就是施洗约翰来了，神就把前一个时代就结束了，就是恩典时代开始了。前一个时代叫做律法时代，律法时代，律法时代神就有先知来对神的子民说话，说你们没有遵守我的律法，你们没有公义，没有公平，你们应该遵守我律法上的话，遵守我和你们立的约，这是这个先知讲。所以到施洗约翰来了，施洗约翰就是最后的一个先知，神都另外在差遣先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神要说话怎么办呢？好，圣灵，就是圣灵。所以圣灵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那个是叫恩典时代，和前一个时代不同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把圣灵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他在外面是做人，他有一个玛利亚给他的身体，但是在他里面就是圣灵在他里面，圣灵在他里面。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在那里说，他说话做事情都不是凭着自己做，而是圣灵在他里面带领他。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圣灵要告诉我们，他自己说他没有凭着自己做一件事情，没有凭着自己说一句话。为什么？ 因为都是圣灵怎么在他里面说他就怎么讲，圣灵不讲话主耶稣就不讲话，所以主耶稣是在地上第一个人，这一个人是绝对听从圣灵的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些人是从主耶稣生的，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从圣灵生的。我们不错，我们也是从我们父母生的，但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是从圣灵生的。所以我们这一个人可以不犯罪，像主耶稣那样的不犯罪，我们这一个人可以完全听神的话，完全顺服圣灵，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时代叫做恩典的时代，因为一个基督徒不能听神的话，听不进神的话，基督徒还要再犯罪，还要说谎话，还要发脾气，还要这个是顺服的问题，不是圣灵没有在我们里面说话，圣灵是一定说话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顺服。那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就有一段路程要在哪里走，这个路程就是要把我这个人改变过来，从不顺服神能够就顺服神，不能听什么话要听什么话，能够改变了。这个改变在圣经里是告诉我们，这个就是要长大，这个是从属肉体的变成属灵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以正常的基督徒应该走的道路，当然不正常的基督徒就不一定走这条道路了，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有一天顺服神的人，听神话的人，照着圣灵所说的去做的这个人，这个人天天这样活在这里头，这个人就叫做得胜者。得胜者，凡是一个得胜者，有一天那就在千年国度里面就去和主耶稣一同坐了。不能过一个得胜生活的，那就要在一千年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那就是一千年。当然一千年以后进到新约的山林里面去，那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去，因为你有神的生命，是神的儿女，都能够进去。但是能够虽然能够进去，但是你在一千年的里头你是受亏损的，受亏损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走这一条道路，在我们建筑以前就是看我们忠不忠心，这个忠心不忠心不是哪个先知来对我们说话，或者哪个传道人来跟我们说，不是的，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圣灵针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听，这个就是听，也就是我们说的不平安不平喜乐，这时候我们就听圣灵到底怎么说。我做了一件事情都要去仰望神，我想今天呢没有先知来对我们说话，而是这一个圣灵说话。但是在新约里面没有先知，但是先知是一个恩赐，是一个恩赐，先知也能够传达神的话，那就是能把圣灵给他的话说出来，但是他是个恩赐。但是这个恩赐绝对不是为某一个人设立的，就是我们有困难我就去找这个有恩赐的先知，他就把神的话说给你，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不是这个，这个又是错的。先知乃是建造教会，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今天的先知乃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教会乃是在聚会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接着或者接着弟兄姊妹的交通，他有感动他就说出什么话来，这个说话的目的不是一种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的难处得不到解决现在去解决，不是的，那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自己去通解神，提醒我们，这个是先知，包括提醒他自己，都在提醒他自己。所以新约的先知说的话，虽然他说的这些话 但是他不一定就是这个人，这个很重要，他不一定是对的。现在可以说勉励我们的话，要我们不犯罪，要我们爱主，要我们亲近主，但是先知这个恩赐是给他的，但是他这个人不一定就是很爱主，不一定啊就是得胜者，不一定，因为他叫恩赐，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人看得太高，你不能说我得到某一个聚会的时候某一个弟兄的帮助，某一个姊妹的帮助，哎呀我真是感谢主，他们是好像交通一下就提醒了我了啊，你就很尊敬他，超过了尊敬别人，尊敬主就错了，因为他也是一个人，他不过那一次是一个神给他一个恩赐，他有先知的恩赐，他就说出这样的话。你先知这个字最好是翻成啊，做先知说话或者讲道，做他在做一次先知来讲道，啊，都是他本人就成了先知了。就是说话的这个时候，他是成为先知在那里说话，过了就过了。他只有这个恩赐，他这个人不叫先知，他只有说先知的恩赐，所以不要把这个人看高了，在这么里头啊，如果我们把人看高了就要出问题了。所以现在你看很多人都在拥戴一个人，是某某人讲道我就去听，某某人不是他讲道我就不去听，啊，某某人怎么样大家是对听。所以推崇的人，我常常接到一些同志，现在又是美国现在两夫妻来讲道，一次一张票200块啊，我要去听这个活石啊，就给保佑我去买书，他就给了一张卡。那么这一个，那么也许有人听人就去听了啊，或者就去听了，这个就不好，就是把人抬得太高。我也知道啊，他们告诉我啊，就是有这种机构，在像某种机构专门联系人来讲道，然后收了费以后分成。彼此分成，你讲道的人要把那人来讲的道，你得多少钱？那么我这个机构分多少钱？这是公开的，公开的。所以我们听见这个就看这个就是道。世界上这个原则，什么人的马门的原则，定在教会里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绝对不推崇人。好，现在我们读第九章的第一节，但愿我的头属我的眼为内的泉源。假如一个人头都装满了水，那么这个内就要流出来。所以先知在这里啊，就觉得说他要哭了。为什么哭呢？为我本心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不停的在那里哭。唯有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第一个，他要为他的百姓哭；第二个，他要和他们中间分别出来。就是在旷野有人行路的人住宿之处，他就宁肯到旷野去住。为什么要和百姓分开？啊，这是一个先知，当神的话到他身上，他就能够看见。他处在这个时代，他周围的人是多么邪恶，他也看见他自己受别人的影响。啊，我们可以把这个以赛亚书啊，我们读过的以赛亚书的第六章，请我们翻过来读一读。第一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好，我们就读第四节。有这样的声音，能用蓝的根基整顿，便充满了烟影。那是我所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之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的顶中。所以当神向一个人显现的时候，光照他的时候，启示的时候，这个人就一定看见他是一个罪人，不但看见他是一个罪人，也看见他住在罪人中间。他说接触的人都是罪人， 所以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耶利米书这个感觉，他就愿意和这些人分开，我灵魂到旷野去住在那里，因为他们都是不圣洁的人，要分开。这个想法是旧约的想法，因为旧约的人他里面没有什么生命，就没有一个办法使他过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了，所以他就想，我和这些人分开以后，我就不随着不受他们的影响，那么我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旧约人可以这样去想，所以我们一看旧约的先知都是和以色列人分开的。你看施洗约翰住在哪里啊？住在旷野，吃的是蝗虫野蜜，为什么他和他们分开？因为他看见这些人是误会的，我不要受他们影响。这个做法就影响到新约的基督徒中间，所以你会看见很多基督徒在早期的基督徒就要进修道院，你看出来了？好，有的基督徒就自己离开到一个旷野去住，啊，一个山洞里面去过一个简单的生活的，他想这样就克制我的情欲，就管好我的肉体。实际上，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错的，这是错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得胜，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求你救他们脱离那恶者。今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生活，绝对不是说我和大家分离，我单独分开，我今天不要见人，就是我一个人关在房里，就这个不是的。今天我们乃是和人在一起，就是活在罪人中间，因为主耶稣就是活在罪人中间，他没有做一个得胜的人。得不得胜乃是我们谁不谁做圣灵，这是圣灵啊，得不得胜，而不是说我们靠隔离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隔离。当然我们要分别，这个分别呢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靠我自己要把它分别出来。所以这次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问我这个问题，我就问到，他说罗马书第七章，哎呀很难懂啊，就是这个问题。那么我说这个很难理解，我说那么我们找一个时间读一读。那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就是一个人怎么脱离和自己完全顺服圣灵，这条道路啊，所以这条路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走的道路。第二节的后面，因为他们都是行奸淫的事，行诡诈的一党，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不要说谎话。舌头弯起来像弓一样，那就把箭射出去了，对不对？射箭就是害人了，那就是他说的话都是有问题，是诡诈的了。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那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这些人在国里面的势力越来越强，他们不是走诚实的道路，乃是恶上加恶，这是神耶和华说的。第四节，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尽行欺骗，邻舍就我们常谤人。我想这是神对以利亚说的话。那么这里好像说要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我想这个原则在今天我们信约也可以用，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警醒。我今天在温哥华就碰见这样的事情，很多人他是利用基督徒很善良的心或者对人有爱心，所以他们就进到教会里面来，各种的关系进来，进来以后他们就在钱财上、金钱上，那么使别人吃亏，而不只是一次，而且多次。我知道有一个两夫妻，他们在那里啊，就告诉 那些弟兄姊妹，我们要回上海去做生意，他们回上海做生意，那里怎么有一大堆生意，我们能不能合伙啊？那么别人就相信他了，因为他是基督徒嘛，弟兄嘛，啊，结果就把钱给他，他就跑上海去走了一趟回来，回来以后也不向别人回答我到底做要做生意对不对，因为他是向两个人借的钱。接着呢，就有一个人就问他了，过了三个月他不讲话，因为来聚会也不说话，就问他，你这次做生意怎么样，你把我的钱拿去。他就告诉他，这个你怎么还问我要钱呢、啊、这个另外姊妹还有个老姊妹，我借了他的钱你们都不讲话了，圣经上说的嘛，借的钱不要还嘛，这些话就出来了。你看，你说这个你借的钱还要还他，这又是说的借贷的不可推辞，借给我来说，这些话就出来了。接着后来这个弟兄就问那个老子呢，你是不是？他说我想他应该跟我讲嘛，借了我的钱怎么不还我？他一直几个月都不讲，我也不好意思问他。好了，这个老子呢就去问他了，他说你这个钱怎么样？生意没有做成，我现在没有钱还你，什么时候有钱我们再讲。好了，这样做法，后来呢，听说逼得很紧，那么教会的长老就找他谈话，就问他，你这样做是得罪神，你不应该这样做，他们就怎么办？他们说教会多得很，我就离开这个教会，就跑另外一个教会去了。啊，这种人也不是没有啊，他也叫基督徒。而且我还曾经跟他谈过，他的姑姑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基督徒，原来在上海也有认识，所以他就借着这些关系就来这样做。而且后来他的长老告诉我，他不只是吃一个人吃亏，还是好多人都吃过亏，所以这一次就把他这些事情就公开出来，可能加倍就是几万块钱，他这样做这个事情，好吧。那么公开出来，那么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就是说要谨防啊。今天很多人就是利用，那么在香港，在温哥华还有这种情况，连去留学生本来是很单纯的，现在留学生什么信主了，他们自己要组织教会了，要钱了，把这个整个教会就要募捐了，就要奉献了，那你就奉献给他，你看都是利用这一种作为一个门路啊。这是很危险啊，这是很危险，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就是有智慧。所以我常常讲，如果你要借钱给别人，你就要准备借了不要他还啊。如果你借给他你是让他还的，你就要谨慎一点啊，你要谨慎一点，而且你要问清楚到底这个人，了解一下他过去是怎么样啊。因为我们我们弟兄姊妹信主有的都很单纯，你也不知道有的人他不是很单纯啊，所以这些做法都是很危险的。所以这里我觉得，当时对耶利米说这些话啊，就说人心是很诡诈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是听说他是弟兄姊妹，你必须看见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他不一定是顺从才能成圣灵，不一定是顺服神的。好，第五节，他们个人欺侮邻舍，不说真话，他们交舌头说谎，挠挠怒怒的作业。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是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这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将他们云化而变，不然我又有本性的罪该怎样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有邻舍，口说回音话，心却不害他。那么如果这个人真正是基督徒，神就要圆化而怜他啊。你不能亏欠别人嘛，对不对？主要是说若有一文钱你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是绝对不行的，神就会熬炼他啊，要审判他。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我们要想到现在是恩典的时代，我们绝对不要认为现在是恩典的时代，我犯了罪神就不会审判我， 有信任了，没有这种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所做的，我们欺骗了人，我们害了人，我们得罪了神，倒是该审判，神照样的审判。第四节，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号，因为悲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这一个就是因为你看见了异象，所以预言就是神要审判以色列，解释这个地方都要变成旷野，都要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圣水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就是在那个地方，不但人不能救，已经变成旷野干焦了，连圣水都不能在哪里救，鸟也不能在哪里救，野兽都不能在哪里救。我的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我的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啊，这句话就是说，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岂不能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吗？”这是一定要讨罪报复的，因为这是神的性情，是要审判，这是一定要审判。第三个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他，使他们可以传说，遍地如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这里就是需要有人有智慧，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罪是在哪里审判的。十三节，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神给以色列人设立了摩西的律法，第一个是要他们听，第二个要他们遵行。你没有听从我的话，你看，就是一个不听，第二个不行。这个是神的律，神给他们立的律的。神的律的时候，他们祖宗都在那里说，耶和华的话我们都要行。立律的时候都说了这句话。你看我们把出埃及记十九章，请你们来读一读。埃及记十九章，第中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或者请姊妹读一读好不好？
出埃及第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上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行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你看看啊，这里就是说神给他们立约，神在这里告诉他们有两件事情。第一个，第五节，我是在听从我的话；第二个，要遵行我的约。一个是听，一个是行，这是当时神对以色列的人的祖先就告诉他们。结果他们祖先怎么讲呢？第八节，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同声回答，对不对？他们都同声回答，要遵行。好，所以今天我们读耶利米第九章，神就把这样的话借着耶利米的口又对他们说。十三节，耶和华说：“因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 那么这个月，这个月法是什么？那么立的月就是一个条月，立的一个月。那么谁没有遵循这个月呢？都是什么月遵循？这些这个人毁掉这个月啊，他们不遵循，一个不听，第二个他们不行。十四节，只随从自己完梗的心行事，在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尊巴利，巴利是外邦的神。他们到处去设立巴黎。十五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啊，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阴沉就是苦的意思，苦胆水也是苦的意思，就是他们就要吃苦的东西啊，甚至要把苦摆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吃这些。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那么我们看以色列人是不是到列邦啊？你看我们去这次去看见好多以色列人是从欧洲回来，好多以色列人从很多各个地方回来啊。我在那里我们要离开以色列的时候，要到埃及去，那么在离开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车客们在一个地方休息，那么不是好多小孩子，很多小孩子一大群一大群在那个地方。那么我就去问这个小孩子，这个因为他们是在以色列话的，我就听不懂他们话，他们老师过来我英文我们就讲了，我就问他，他说这是学生，他说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从各地回来的，他就指着一个小孩子，他说这是从也门回来的啊，各个地方回来的啊。那么回来我说，他说他们今天，我说你们带他出来做什么？他说来看看自然大自然，就是在那里晒晒太阳，坐在一个地方啊。那么就说明他们现在以色列人都回来了，当时他们是散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做神，不做神，所以神就把他们赶出去，把赶出去了。这些都是应验了，你看都应验。神当时就约跟你说的话都应验了。约跟你那个时代是主前大概240年左右，主前两百2400年左右，对不起，啊对不起，主前400年，我们现在算2400年左右。啊，从我们现在看，那个时候主前大概400年的时候，耶利米就说了这样的话。那么400年以后，他就灭亡了，就分散了。再过2000年呢，就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啊，非常苦啊，他们出去非常苦。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杀犹太人杀了多少吧？对不对？啊，这就是针对他们的审判。所以他们现在回来了，欧洲的那头人，我们就看见在哭腔那里，就在那里哭。啊，很多人在那里，每天都有人在那里，在那里都地下来在那里哭，包括当然有不断在那里弯腰，不断在那里向神去鞠躬啊，他们在那里那个叫哭墙嘛。当然也许有人在那里流眼泪，因为他们不好在那他面前去看啊。那么现在在说明他们认自己的罪啊，认自己的罪啊。他们吃了苦胆水，又吃了阴沉。16节，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17节，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说，你们当应当思想，将擅长哀歌的妇女招来，又打发人找善哭的妇女来。意思就是要哭啊，唱哀歌，在那里哭。你看耶利米的这些预言都预言不到，不到。他们不是一代在那里哭，这2000多年来，代代都在那里哭。非常容易哭泣，连一个国家都没有。18节，在他们说说为我们举哀，是我们眼泪让我们，是我们的眼皮用出水来。你听见哀声出于西安，说我们怎样败恶了，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地主，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他们离开家园，所以他们走了80他们走了，把这块地占据了。今天他们回来，不断的是80他们还是问题。我们是23号离开，25号就在一路上盖上去爆炸了。我们当然不一定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是在那里，很多人可能就很害怕了。 对不对？我愿意，因为就是你看，就避开了，就是感谢神，哈哈，我们就避开了。啊，万一那一天你听闻爆炸了，不一定我们就受了影响，就是心里面就是有担忧了。差不多快点走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什么缘故？就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神把他们牵走。二十节，妇女们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你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个人教导你所常爱过，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今天我们看他们在那里哭墙，不是他们儿女吗？他们后代在那里哭，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从外面捡出孩童，从街上捡出少年人。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尸首被倒在田野里，像粪土，也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活价没有收取。这些都应验了，这些在当时都应验了，历代都在那里应验了。二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用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用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用他的财物夸口。这三个智慧夸口是指我们的魂生命，一个人有智慧是他的思想聪明，意志聪明，魂的聪明，就是我们不要夸我们的魂，或者我们只听我们的魂生命的话，思想感情意志不要以这个来夸口。下面勇士不要用他的勇力夸口，这是我们身体的力量，这是魂的身体的力量，因为你是勇士嘛。财主不要用他的财物夸口，财物是人身外的东西，就是我们宝贵的这些东西，不要与他夸口啊，财物就是外面的东西，这些都不能夸口。因为神给你，神可以随时把它取去，随时可以拿去，不要有这些夸口。就是我们不尊重这些。二十四节，夸口的确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因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你要用什么夸口？夸神，这个人才是聪明人。夸神的什么？夸神的喜悦，神喜悦人慈爱。神喜悦人有公平，神喜悦人有公义。如果有这样的智慧，你就可以夸口了。这是耶和华说。我绝对相信，在以色列人受审审判、是哭干水的时候，还有一批人，他们是听神话的，懂得智慧的，守公平和公义的，守律法的，这些人是一定保守他们。是一定保守他们，不会要他们受到这些，因为这什么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清楚。那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样的，那么我们今天走哪一条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如果我们真正是爱主、顺服主、听主的话，你想，你这一个人一定是在主的恩典里面，主的保守。一定，如果我们是夸我们的努力，夸我们的智慧，夸我们的钱财，你看，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保守，因为神一定要管教我们，一定，这是一定。二十五节，耶和华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隔离和心却未受隔离的。”这里要注意心字，请你把它划掉，没有这个心字，缺这个字也是加上去的，也没有这个字。这句话应该这样讲，我要刑罚一切受过隔离和未受隔离的，刑罚一切受过隔离和未受隔离，就是日子到了，神要审判两种人，一种是受过隔离的，那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另外那些人后面指的就是都没有受过隔离的。所以后面讲二十六节，这些人就包括埃及、犹大、以东、亚门、摩亚和一些住在旷野替周围头发的。这个周围头发，头发这两个字是没有翻得准确，应该是胡须， 福寿啊，这个王文化福寿去这位福寿的，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是说去真为头发，它不用真为这两个字，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它是用 power 脚啊 column 啊一个脚，头发的脚。如果说胡须呢，就是用真为啊，这里是只提到胡须 ，merchant 这是真为 ，column 呢？就是脚啊，头发是指的脚。这个我们读一些圣经也可以，我们读利未记是写的27节，利未记19:27。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这是两回事情。头的周围是 corner 的意思，所以他说两边，看到没有？他是在两边，没有 corner。好，不是在剃周围头发，不是把头发的周围都剃光，只是剃两边。胡须呢，它是指的周围，就是说以色列人他是应该有很长的胡子的，所以你不能把胡须都剃掉，所以周围的胡须全部都剃了。因为这是外邦人做的啊，住在旷野的外邦人，外邦人就是哪些呢？那些住在旷野的以东人住在旷野，摩押人、亚南人也都住在旷野，但是埃及人也是在埃及的旷野啊，这些人他们就是既剃这个胡须又剃头发。剃完就是周围不剃光的，这是他们的特点，所以说以色列人不用学习他们，他们的风俗就是剃周剃鬓发，剃周围的胡须，这就要以色列人不要剃这些，因为这是跟着外邦人在那里学。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因为他和隔离说在一起，他说的隔离，隔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都要受隔离，以色列人都要受隔离。那么这些外邦人剃周围头发和胡须的人，他们是不受隔离的，他们不受隔离。以色列人如果所以神在刚刚我们读利未记19是说你们不要去剃这一些，就是不要学外邦人的风俗，这是第一个意思，就是不要学外邦人的风俗。这个外邦人的风俗，外邦人的风俗他们是有世代性的，世代性的。你看我们读一些圣经，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2:1，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2:1，在加拉太书的后面，腓立比书的前面。1:以弗所书2:1，你们死在罪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的人，形成奸涩的风俗。这一种 是真理头发也好，不是也好，这是外邦人的风俗，我们不能随从外邦的风俗去做。那么今天基督徒就不能再被外邦的风俗我们再合作。那么现在外邦的风俗，男的有男的风俗，女的有女的风俗，各种风俗都不同，所以我们不照着外邦人的风俗在那里过，要从这个风俗里面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当然呢，我想很多不去举那些例子了，很多很多情况都是都有这种情况。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个人的情况，这是个人的情况，风俗习惯各个地方都有不同，但是我们总不要干扰这些风俗习惯，我们要把这个这里是提到今世的风俗，就是现在风俗，所以有的风俗是那个时代是这样，现在的时代不同。你知道，我记得我们在这个民国的早期，这个女的都是穿旗袍，对吧？那个时候风俗穿旗袍，现在的风俗呢就不穿旗袍了，不穿旗袍了。但是各个时代风俗不同，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追求这些风俗，就是这个风俗是怎样，你就去追求那个风俗，时髦的风俗。所以我就知道这个小孩子啊，都是要买名牌，这个名牌过了啊，那么又买另外一个名牌，每一年都有名牌，每一年都有每一年那个样式。那么我这个太太什么，常常看到丢了很多好的家具啊，都是很好的家具，我都丢了。为什么？因为过了期了，要是时髦的东西又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追求现在的这个风俗。那么但是以色列也有这个情况，他们跟着外邦人学，所以神就不要他们这样做。现在这里第二个就是说到国礼的问题。我们知道国礼啊，或者我们读一出圣经，这个国礼啊是神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读创世纪十七章，七节都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这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守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循的。你们都要受割礼，括号你们受割礼原文叫割羊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你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是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拣出，应该为他背了我的约。所以这个约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个叫做割礼。割礼是立在哪里？身体上，是立在肉体上。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的确世世代代都受割礼，连主耶稣生下来也受割礼，也是个第八天，这是以色列人的规矩。但是有一点，以色列人不把这个割礼守成这个外面的规条了，所以在以耶利米书这里提到是受割礼，但是心中没有受割礼。你看现在神啊就看见了，就是外面这个割礼的问题，外面人的好做，但是里面难，心里面要受割礼。所以心里面的割礼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心的里头。所以神就看见这个人是堕落了，神堕落了，是人变了，不是神变了。所以我曾经上一次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 你所说的话是不是又改变了？说的话不会改变。我在这里谁又说了？心理是得体了，他知道一个事情，他内变，内人变了，对于人的心理狡猾了，奸诈了，啊、嗯！所以神就说到，心理也是得体，不只是外面心理。那么心理受隔离跟以色列人是这样讲，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心有没有受隔离呢？基督徒的心理受隔离，而是圣灵进到我们里头，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因为我们顺服圣灵的缘故，就把不属于神的那些东西割掉了啊，我们里头有些思想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有的意志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不能顺服神，我们的感情上也不能顺服神，但是因为圣灵在里头说话，我就顺服了，顺服了我就把我自己这一部分东西就割掉了，就这个舍己啊，特别是我要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就叫舍己。本来我有一个思想我要这样做，但是圣灵不同意我这样做，我顺服了圣灵，那怎么样？我就把这个思想割掉了，这就受了隔离了，心受隔离了。那么这个割掉了，这就叫做舍己了，把我这个思想舍掉了。有一个弟兄亲眼就能做见证，他看见别人一个头发发型很好，我在大陆看见现在青年人啊，都是用哪一个发型啊？他们叫做。四大天王里的一个，我认不记得那个什么名字了。啊，这个中间分一条线，两面分起来。分起来，对，分起来，都要做那种发型。哎呀，真是没有办法，看见他这个样子，反正就不顺眼了。那么有一个青年人啊，他就是觉得头发的发型要恢复这个时代，他就要准备去弄他的头发。但是圣灵在这里就是不同意，啊，圣灵不同意，那么他就在那里向神祷告，他说什么？我现在暂时不去弄我的头发，如果是你的意思要我弄这个头发，我就求你让我这次去聚会，去聚会的时候这个长老就找我谈话。啊，张老就对我讲，张老讲不是讲头发的问题嘛，因为张老就说，我让我要做见证，下一次传福音你做见证。如果张老真正对我说了这句话，我就不能给他头发，那是什么事？他是真正去聚会啊，祷告了，一到祷告了去聚会啊，那就在一聚会啊，你去那个张老就把他带去了，叫他上楼了，就跟我讲，我怎么问弟兄啊？下一次我们这个传福音聚会，请你做见证好吧？哎呀，跟我完全一样。你说这个是什么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他里面有个感动，圣灵在长老的里面也有个感动。这个不是他去说的，好，那他们就知道了。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这个头发就不能了，马上就不能了。所以我们这你看这个情况啊，我们就说，今天在这个时代，圣灵一样照样的作用。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教会、很多传道人、很多牧师，满足了圣灵的工作，代表我们自己。所以圣灵就不做，你人要做你就做。你们说这个人啊，他先向神祷告，哎呀，真怎么好，让神做，圣灵做。啊，这么做。如果我们不要这么做，那我今天就是要这样做，怎么做？我们就要让地位给圣灵。所以这里我们说到隔离这个问题，那是说我把我这个地位让给圣灵。我的思想想做一件事，我的感情想做一件事，我的意志想做一件事，我不做了。我先把这个地位让给圣灵，让圣灵来做。我先祷告，先去听什么好？圣灵说不行。是说你不能去画眉毛，我就不画。啊，是说你不能涂红指甲，我就不涂。那就看神怎么说，我要问问神。那地位问问神。
你去问
吧。啊，对。这些小的事 情就是看你学不学成经师的分数。如果你学成经师的分数，就不是一个小事情，这是大的事情。有没有小的事情，实际在现在看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有的基督徒觉得这些都是小的事情，结果他就没有见证了。没有见证，他就穿福音，人家说你跟我差不多，甚至你还不如我，你会给我穿什么福音？你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地位要让给神，要让给圣灵。圣灵在每一个时代都做，就是看我们听不听他的，好不好？他我们这次读到这里，圣灵我们听出了这第四章。
第十章，以色列家啊，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上惊惶，因列国为此事惊惶。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摇动。它好像棕树，是炫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你们不要怕它，它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耶和华啊，没有人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他们竟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有银子打成片，是从他施带来的，并有从乌法带来的金子，都是匠人和银匠的工作手工，又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都是巧匠的工作。为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上被除灭。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全仓。他一发声，空中便有波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营帐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住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并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受围困的人啊，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鸡绳甩出去，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觉悟。您说祸灾，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索折断，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无人再支搭我的帐篷，挂起我的幔子，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有风声，看哪、敌人来了，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和华啊，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愿你将愤怒请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第四章是紧接着前面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圣经原来不分干的，是依次写成的，因为太长了，为了方便读，所以就分成章节，是后面的人分的，所以这里实际上是连续的。前面就是说以色列人心中没有受隔离，所以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说的话。 耶和华也是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下惊慌。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今世的风俗，也不要为天下惊慌，就是气候改变，天下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好了，不要惊慌，以列国为此时惊慌。天象的改变，气候的改变，或者风暴来了，这个什么地方有涨雨水多了，或者什么地方干旱了，这就是天象的改变。不要有这些事情惊慌，因为为什么？因为下面告诉我们，神是主宰这些的。所以十二节到十六节，你看是神主宰，对不对？这就是耶和华有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又发张空中的许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升，他造殿随雨而产，从他府库中再次生来。这是神做的啊！不要看到这些惊慌啊！外邦人可以这样做，说以色列人不应该有他惊慌。第三点，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因为他们惊慌，所以他们就要造偶像他们是认为这是偶像引起的，所以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固定使它不动的。所以偶像是人做的，如果你把它挂不好，没有钉子把它钉好，它就掉下来，因为它有口跟它说话我想我们可以把诗篇115篇第四节，诗篇115篇第四节第七节，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说出什么。这就是偶像，有人做的嘛有眼他不能看这个在诗篇135篇也有同样的话你们可以把这两处都记得，这个在传福音很有益处。135篇15节在18节也有这样的话，135篇15节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第四章来。第四节，他们用金银装饰，他用钉子和锤子钉了，使他不动摇。他好像棕树是悬沉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走。你们不要怕他，他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棕树是悬沉的，这个棕树的生长是外面看好像是一圈一圈这样站上去就是是人的手把它雕刻成的，就是这样慢慢把它雕刻成的。第六节，耶和华没有人比你的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合理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这里就告诉我们，偶像算不了什么，他不能和神相比因为这是大能大力的，什么名也是大名，那个有政权的尊荣一个当王的人他有尊荣，对不对？很多人都尊敬他，他是一个皇帝，但是你不能和神相比君王不能和神相比。他们既然都是俗类，是欲类的，偶像的训练算什么？偶像不能神不可，那些大偶像的人就是俗类，对不对？那个俗类是欲类的，是玉类的。第九节，有银子打成片是从他氏带来的，他氏是出银子的，所以在偶像的银子是用他氏做的。乌法的金子是很有名的，是产金的
他们有乌法的金子，有名的金子，有名的银子，他是个银子，来把这个偶像叫做什么？用了紫色，拿着紫色料的衣服给他穿起来，这些是偶像，假的。所以耶稣是假的，第五节他也不能降祸，他也没有力量降祸。啊，不要去依靠他，没有，他没有力量。第十节，那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烈火就降下不起。谁是王？谁是活神？是永远的，他是真神。所以我们说，常常我们讲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看，他是真神，他是活神，他是真的，而且他是活的，又真又活的神。这一点，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靠想在天地的神，你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这个神字是多数的神，是个复数的神。就是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就是复数的神，而且是个小写的，这个是小写的。圣经里头这个耶和华都是大写，都是小写，而且复数的神。因为这些神不是创造天地的神，他不是的，所以他们也要被除灭。啊，他们只有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他是永远活着的。所以十二节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覆盖穹苍，他以凡尘空间里有许多，必有多水激动，他是一路从地起上腾，他造电随雨而上，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所以不管风灾也好，雨灾也好，电灾也好，水灾也好，都是神的掌管。你看，所以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天使是掌管风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有风灾，这个不是，这个气候的变化是神允许的，今年还要更厉害，很多灾害更厉害，因为神在未来这个时代，神在审判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不正常的情况要出现，啊，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为神掌管这一切，当然科学可以有科学的讲解，还可以讲解，也有很多是科学讲解不了的。这就不了，但是这些语言这些规律是神在掌握，神在掌握啊。为什么地球围着太阳在那里旋转？这是神定位的。为什么要有早晨要有晚上呢？为什么月亮要围着地球旋转？它是地球的卫星呢？这是神规定的。为什么天上的星都在那里转？这是神规定的。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你看到天上啊有一个太阳系，因为他们告诉我无数个太阳系，太阳系就是太阳是有中心，对不对？周围有很多行星围绕它在转，围绕轨道转，这是太阳系，这是转回来。我们人的细胞，我们人啊就细胞，我们人的细胞里头啊有很小的东西，我叫它比方说核酸。核酸、核糖、核酸，这些很小的东西，或者我们看一个宇宙的原子，原子，你知道这个原子里面就有一个原子核，原子核后外面有很多的电子围绕转，和天上完全是一个模型，催生出来的，怎么做的？所以因为你知道啊，我们的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一个人喜欢写毛笔字的人，他有他的风格，所以我们中国的毛笔字要分成很多体，就有圆体、有流体、各种体。为什么？他成为一个风格，写出来就是这个风格。所以你一看，比方七百十画的画，你一看就是他的风格。你假画看不出来。那么我们李弟兄也能画画，你看他画的画就是他的风格。那么我们的神他创造这个宇宙，他有他的风格，他有他的做法。太阳系一个中心围绕他转，一个原子里面一个原子核作为电子围绕他转， 在我们人身上的这个细胞里头，在我们这个细胞里头有很多的核酸把它组成，核酸里头啊就有很多的氨基酸，对不对？氨基酸里头每一个氨基酸里头有好多的原子，这些都是按照神的定义把它组成，完全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那么为什么这一模一样啊？就是一个人造成的，他的做法是啊，从最大的宇宙到一个最小的一个原子，完全是一样，这是神做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你看，完全宇宙是他创造的，一个原子也是创造，我们人也是他创造，所有创造这一切都是雷同啊，就是因为他的想法，他有他的风格，他有他的做法，好。所以他是活神啊，这些闪电也好，风也好，都是神在那里管理的。十四节，个人都成了学历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说主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求的时候必被出没。雅各的证不像这些，因为他是造作万有的主。雅各的份就是以色列人，他的份就是他，神是他的份，对不对？所以神并不像这些，因为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啊，这里告诉我们，神不是偶像，偶像不能和神比。十七节，受围困的人呐、啊，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你耶和华如此说：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鸡旋甩出去，你必加害在他们身上，是他们绝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受围困的人，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大人，要受围困了，就把你们的财物赶快带出去，你不要再留在这里了。不要以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神不会来审判这里，带出去。为什么神讲好像用鸡甩旋，要把你们甩出去，你们要被掳到列国去了。你说祸灾，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受了神的审判，把他掳到列国去，他的损伤是极其的重大。我就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这是越令你说的这是痛苦，要忍受。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神修遮障，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无人在遮挡我的帐篷，挂起我的幔子。你牧人都成了虚伪，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他那个羊群也都分散。原则就是有没有求问耶和华，不求问神的，你就不得顺利。二十二节，有风声看啊，敌人来了，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是犹大城邑跌为荒凉，成为野狗的宿处。这是预言啊，耶利米的预言，就是北方来了，这是巴比伦从北方来了，谁要审判这个地方。二十三节，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凭自己的脚步。这一句话圣经我们最好把它背掉，把它的背着，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可以用。耶和华，我知道，我晓得我们的路，我们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我们的脚步是神在哪里定，我们的道路是神在哪里安排。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这样定，结果你看这不是神的定，道路是神不能自己定的，脚步不是自己安排的，那是神在哪里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里面祷告，我们就把这些话背出来，神啊，我谦卑在你的面前，因为我的道路我自己不能定，我的脚步我自己不能安排，那是你在哪里安排。但是自己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是我归于无有。这是耶利米的祷告，神马上就要审判耶路撒冷了，要审判犹大地。耶利米看见耶利米也是一个罪人啊，他说：“你求神从宽惩治我，求神怜悯他。” 这样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祷告，我得罪了神，神啊，求你从宽救之我，我愿意悔改，到你的面前来。一个孩子在家里得罪了父母，做错了事情，开始父母的态度是很凶，可能拿了一个棍子要准备打他，但是他马上认罪了，你看错了，我错了，你不要拿棍子打我，妈妈错了，求你赦免。你看妈妈的心就软下来，爸爸的心就放下来，就不拿棍子打了，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从宽称罪。下面就是讲，不要在你的怒中称罪我，恐怕是我不由你。啊，不要神啊，求你不要在你发怒的时候，你发怒，要巴比伦人来审判，来这个犹大的时候，这是你发怒的时候，求你不要在这怒气上来审判我。所以我们读到最后，我们耶利米书最后，我们会看见，这个巴比伦人来很对耶利米是很宽大的，全都没有把他抓起来，没有这个情况，而且让他很自由的。但是以色列人却跟他过不去，最后啊，而且他本族人跟他过不去，啊，下一次我们就会读到哪里，啊，跟他过不去，要害他。二十五节，愿你将愤怒群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歌族上，因为他们吞灭了雅各。这是耶利米的祷告，求神把他的怒气转到巴比伦的身上，转到那些人的身上，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的诸神变成荒场。啊，这是耶利米的祷告，求神审判外邦人，审判那些灭绝雅各的人。吞了雅各的人，求神审判他们。好，接下来我们今天呢，就做了这两章。那么我们。